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主日信息是信心战胜那看不见的敌人，凭信心来看不见，战胜那看不见的敌人，defeating the unseen enemy by faith。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那么许多的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许多的影响。这个地球村的概念，真的是每一个地区，发现，虽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但是我们真的是天涯若比邻，我们每都息息相关。那么病毒的传染超过一切我们的这些的资讯的传染，因为它没有办法看得见，也没有办法摸得着，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解药。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需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好叫我们能够一起度过难关。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对于大家的情绪也有非常多的这些影响。譬如说呢，你看到人的情绪上面许多的担心、惧怕及恐惧，这些都使我们开始怀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疾病，或者怀疑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凭信心，要不凭眼见。虽然这个病毒我们看不见，但是神给我们的信心也是要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凭信心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确，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也看到有很多的调整，因着需要居家隔离，需要所有的这个减少跟人的接触，这个所谓这个班，很多的公司也鼓励大家在家上班，学校从这个礼拜开始关2个礼拜或到6个礼拜不等，在 Boston 是关6个礼拜，在我们这附近 Middlesex 的地区是关2个礼拜。那么看到其他地区，美国的其他州也是都开始。学校关门，希望学生在学校网上上课。那么，何况在我们这里的这么多的大学，因着春假，早就要他们全部回家，不能春假之后也不能回到学校来复学了。所以我们看到，从来没想过要 homeschooling，现在我们不得不 homeschooling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盼望我们在家里面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的相处，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那么，不要因着更多的相处，反而产生更多的摩擦。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我们虽然在许多的困难当中，发现家庭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样。那么以前我们都喜欢跟好朋友聚在一起，现在反而是不敢聚在一起，只敢用这些手机、微信、Line 来联络，却不敢面对面的见面吃饭。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过渡的时期里面，真的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静下来想想看。到底哪些东西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在金钱价值观方面也是如此。有一个漫画上面写说，一场疫情让我们明白，未来拼的不是学历，不是财力，不是权力，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免疫力。健康不是第一，而是我们的唯一。如果没有了健康，也没有了其他东西。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全球经济的萧条，还有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财务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这件事情能够速速的度过。而且我们也看见，当在这些疫情发生的时候，以前我们觉得非开不得的会议也都取消了，好像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了，但是你心灵仍然可以自由自在。你虽然失去了很多美食餐厅的打卡，发现你在家里自己做吃得更安心，虽然你失去了一些这些到外面逛街旅游等等的自由，但是你发现这个你在家里面反而可以觉得更有安全感。所以你发现这整个都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使得我们价值观能够更多的改变。过去我们真的盼望的能够有机会能够坐游轮，但是现在你听到游轮可能你更害怕，因为上得去下不来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要思想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所建造的是草木和谐呢，还是金银宝石？哪些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可以带到天上蒙神所纪念的呢？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智慧的心，知道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最后就是一个生死观，大大的影响我们。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每个人真的还是蛮担心我们的死亡，而且蛮担心面对死亡的。吸了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了，因为怕感染。那么我们到底是在怕什么呢？求神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如果有人咳嗽，我们开始也紧张，开始怀疑。搭车的时候也怕别人摸过的把手，或者是开推门的时候也怕别人摸过的这些有这些细菌，怕感染到我们。我们都很紧张，因为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健康。那么到底在属灵，不只是我们的要增强免疫力，我们更是要增强我们死亡的，我们要能够处理面对死亡。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要提升我们属灵的免疫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与死之间能够选择生命，能够选择丰盛，那就是遵守神的话。所以呢另外一个在脸书上面看到人家在网络上流传的话，他说一场疫情连警卫都成了哲学家，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哲学问题。他说你是谁？ Who are you? 你从哪里来？ Where are you from? 你要到哪里去？ Where you gonna go?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在问自己问别人的。当你信了耶稣，你就知道你灵魂的归处在哪里。当你信了耶稣，你就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你从哪里来，是从神的创造而来。所以不只是今天这些警卫或者在这些把关的人在问你这样问题，你要知道同样的问题，神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上，上帝也要问你同样的问题。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分，好叫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我们每一个人属耶稣的儿女，我们都有战胜这看不见敌人的位分。刚刚我们读过了，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你要知道你是神所爱的，是他眼中的同人。那么在诗篇17篇第八节说，求你保守我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一样。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会将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惧怕被除去， 使里面的控告被除去。所以当我们心中惧怕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求神的灵更多的来充满你，来翻阅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神怎么说的，怎么对你说他的神的话的，让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有确信，以至于不会被每一天的这些坏消息所影响。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英文里面说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而不是胆怯的灵。所以愿神将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在他的爱中能够不断的增长我们的信心。因为神使我们胜过信心的，就是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那么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要看见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17节里面说，岂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那么当我们每一天我们呼求神的保护，呼求神的同在，他说呢，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殿就是我们。所以神的灵应许，他说耶稣求父，父就将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当我们心中有怀疑的时候，就来呼求神，求神的印证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宝贝，在哥林多后书4-11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10-11节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1-2里面所说的，他劝我们每一个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仍然保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第三点，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位分呢？因为你要知道，神是你的保护、避难所以及随时的帮助。在诗篇27篇里面，大卫清楚地写道，他说：“神，我要来寻求神的面。”他说：“我虽然有军兵在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大卫知道安稳的秘诀，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 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呢，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诗篇35:1-2里面，大卫也说，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你要知道，神兴起大小的盾牌，拿着大小的盾牌四维的帮助你，四维的保护你。在诗篇46:1-3，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62:8，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更是在诗篇91:1-16里面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吩咐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鬼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看。你不只是读诗篇91篇，你更是要大声的宣告诗篇91篇成为你自己向神的祷告。每一个在经文在读的时候，把它换成你成为你自己的祷告词啊。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为你自己，为家人来大声的宣告，只要我们专心爱主，他必搭救我们。他的诚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 Amen。 而且神也应许，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并为我们祷告。在出埃及记15:26，他说他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们的神。在约书亚记5:13-14，讲到约书亚要进了迦南地的第一场战役，在耶利哥城之前，攻耶利哥城之前，那时候神向他显现，他问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但是神回答他说，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你要知道，神是我们整个军队的元帅，他要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在罗马书8:26-27，讲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他会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而且在第8:33-34，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所以耶稣在地，他在地，所以你不孤单，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他正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也正在为我们祷告，神在父的面前也替我们代求。第三大点，我们有战胜这看不见敌人的兵器。你不只有这位分，而且你有这兵器，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既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战，这场战争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圣经里也很清楚的写着，我们不是凭血气征战，乃是我们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拿起神所给我们属灵的兵器。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宝血，羔羊耶稣的宝血。在逾越节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他们用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上，经历神的保护。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得以保护，借着领圣餐，借着认罪悔改，常常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并且也知道耶稣基督已为我们成就大事，他的宝血已为我们流出，我们因他的鞭伤要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我们只要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父的面前，可以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里面也说，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能够胜过仇敌。所以靠着羔羊的宝血和自己的信心所见证的道，我们就能够胜过仇敌。第二个，穿戴全副的军装，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里面所说的，要穿戴全副军装，让每一个人不只是你在疯的抢口罩啊，疯的抢这些干洗手、洗手液，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才是打属灵征战必要的配备，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穿上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副军装。因为这个穿上军装，在第十节说，我们要倚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Amen。 我们一定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接下来是我们有神耶稣给教会的权柄，他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捆绑所有的这些 virus， 所有的病毒，我们也要释放从神而来生命的气息跟属天的健康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奉主名来宣告，要斥责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借着惧怕 来压制我们，借着这些惧怕来恐吓我们。但是我们只要看见神给教会的权柄，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我们必然能够得胜有余。耶稣在这里已经说明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教会。教会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权柄，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权柄，并且耶稣也给了我们圣灵的恩赐、智慧以及能力。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到十九节，他那里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已经给我们权柄，又给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常常被圣灵充满，就能够显出圣灵的恩赐、能力跟恩高，让我们能够行走在超自然的神迹当中，也借着圣灵的启示对我们的说话，把隐藏的事、将来的事，还有一些必要发生的事来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会把这些所有这些隐藏的事、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神的保守当中得以健康。而且神也会为我们差派天使为我们效力，差派这些使者四围环绕我们。刚刚我们也读到的诗篇九十一篇里面已经看到神会差遣使者。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你我就是神要差派使者为我们效力的，所以你不用害怕，神必然为我们征战。我们所有要做的事情要靠着耶稣的名，就是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名是在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因着耶稣的自卑来到神的面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来代求的时候，要奉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叫我们能够扭转情势，经历逆转胜的全面得胜。也就是在历代之下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先来读第六章二十八到节。我们翻开，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会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好，在求主在天上垂听。那么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节，当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他心里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成就了。那天晚上，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对，来，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你看到前面我们在读的时候，在六章二十六到在二十八节开始在读的时候，这是所罗门所献的祷告。在第七章从第十二节到第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十六节的地方，你就看到这是神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神说，若是在你的国中，在你的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若是那称呼神名下的子民，就是我们每一位，若是愿意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说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地。神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在上个礼拜我们在传讲以斯帖有这现今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这个世代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分散在每个人的家中聚会，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无法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但你有没有想过，神把你放在每个家中是要让你为这城求平安，为你所住的城市来向主祷告，向主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让我们的城市因着我们在主的面前愿意真实的认罪悔改，回转我们的恶行，神就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那称呼神名下的子民，所以因为如此，你看到川普总统就愿意来宣布全国来向主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你要知道这是非常这个一个 divine moment，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刻，在全球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当尼尼微城听见约拿宣告在四十天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这个尼尼微城的王他就从上到下自卑祷告禁食，来到主的面前，他们不知道神是否会赦免他们，他说或许神会回心转意，但是因着他们撕裂心肠，不是光光外表的一个祷告的行动，真的触摸到神的心，神就赦免他们的罪。那么在我也看到一个见证，在这个的确在这个美国在1873年的时候，6月12号的时候，那么一群明尼苏达州看到一场暴风雪向他们的田地席卷而来，紧接着他们听到翅膀刷刷的声音，原来是一大群的蝗虫，不一会功夫所有他们的农作物都被吃掉了。这些蝗虫那么破坏他们的农作物，而且呢他们在这一年之内把整个明尼苏达州的40多个 county 损坏了超过大概50万亩的地。这些之后不只是当年的没有收成，而且是他们产了许多的软在他们的这个田地上面，使得他们这些真的都无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那时候呢他们担心这些虫卵会到 地里过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冰雪融化，就是四五月的时候，到40天到60天之间，他们就会长出翅膀，继续下一年的祸害。这些农民不能坐以待毙，就像今天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一样，他们就开始绞尽脑汁，想出各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层出不穷。他们用网去捞这些蝗虫，用烟去熏这些蝗虫，用挖壕沟来埋住这些蝗虫。他们也制作了一个叫做 Harper Dozer 的一个工具，就是在铁皮上面抹油，抹柏油和糖浆，用马拉着在地面跑，把这些粘住的蝗虫拿到火里去烧。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彻底消灭蝗虫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离开故土。当他们穷途末路的时候，当时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John Pillsbury 他接受了社区领袖的建议，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在1877年4月26号为明尼苏达州的全州祷告日。这一天，学校、商店、机关、工厂都关了门，数千万的民众聚集在各教会的礼拜堂，谦卑地跪下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真的是，当我们在觉得真如临大祸而无路可走的时候，只有转向上帝，只有转向这位能够行神迹的神，能够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当我们的一生需要经历神的神迹，没想到那一年的，当他们祷告之后，全能的神真的应允了他们全民的祷告。第二天早上，奇迹似的出现了，一波寒流南下，大风雪带来了酷寒，在四月底要超级封面是少有的，但是冰炮和风雪笼罩了整个明尼苏达州，达数天之久，大地结成一块坚固的冰块，消灭了无数的蝗虫，逼着蝗虫大军急速逃离。更奇妙的是，严寒侵入的地的深处，杀死了蝗虫，产卵孵化了无数的幼虫，彻底的消灭蝗虫。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经历真的是转化的一个时刻。当川普总统宣告全美国今天是一个祷告日，不只是你参加这个主日聚会，而是今天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主献上祷告，带领你的全家一起来向神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承认我们曾经得罪神，违背神心意，抵挡上帝的地方，因着我们的骄傲，因着我们的拜偶像，因着我们的自高自大，所有神给我们的智慧跟资源，当我们不按着神的心意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带入一个灭亡的一个境界。借着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翻转这个局势，翻转这个局面。在19世纪发生了这个神迹，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圣灵在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这是我们该起来向主认罪悔改，向主献上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向主献上祷告，或是一人，或是全族，或是全家，或是整个教会，今天我们是整个国家来向主献上祷告，我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要愿意自卑来到神的面前。真的，神阻挡骄傲的人，他永远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愿意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神就会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在但以理书第4章37节， 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当时在神的面前所发的狂言狂语，在三十节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还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吃七奇，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句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所以到了第三十七节，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了七年之后，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在第五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也是一样，是他的这个儿子伯，他之后接续做王的伯沙沙王，他也说，这个你是借着这个神这个指头对他说话哈，但以理就告诉他说呢，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但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将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啊，你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以当我们心中骄傲的时候，真的神就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一个肉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主真的是披麻蒙灰的认罪悔改，不要像法利赛人，真的是嘴上虽然献上一切，他们用嘴唇敬畏上帝，但他们的心却远离神，让我们真实的悔改能够蒙神的悦纳。而且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要来寻求主的面，我们要做的是寻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像在路加福音十八到十四节讲到一个税吏的祷告，他的祷告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他向神说，求你施恩可怜这我这可怜的罪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十四节耶稣这么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不是报告，也不是控告，更不是许愿，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要来寻求神的面，真的来向神倾心吐意，真的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他要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外表的疑问。我相信神要把一个心心心灵再次在我们里面做一个，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谦卑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祷告。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八到九节里面，刚刚我已经提到了，我们千万不要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让我们的心是全然归向主，而且也愿意除掉我们里面的偶像。当我们全心寻求主的时候，表明我们尊主为大，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我们所依靠的，不管是其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财务，或者是我们自以为傲的学历经历等等，让我们 转向上帝，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就是尊他为大。第三，就是要转离我们的恶行，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不只是献上祷告，乃是生活当中真的有所调整。在耶利米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当神借着耶利米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等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你他们的石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要调整我们的生活，如果有任何不诚实不公义别人的地方，使神的心担忧的，使神的灵担忧的，不遵守律法的地方，要让我们真实的来对准神的心意。接下来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一到七节，耶和华的话再次引到耶利米，他说呢，第三节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求神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愿意真实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上，乃是真实的来到主面前。所以当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说你就是要，他说律法书上是怎么写的呢？他说呢，哦，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个人呢觉得还不满意，他说呢，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告诉他了撒玛利亚，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因为只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愿意帮助一个在当中被强盗所抢、被人击打的人，而其他这些你看到这个一个祭司利未人看到都没有任何的作为，只有这个他们看不起的好撒玛利亚人竟然去帮助这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在遇见这个疫情的恐慌当中，看到在这个市场里面大肆的收购，大肆的这个去占有，但是有没有想到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因着你过量的采买，别人一点都没有机会买得到。那么当我们在别人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依然愿意去伸手扶持他们呢？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所说的，在绵羊与山羊当中，如果我们看见别人饿了要给别人吃，渴了给别人喝，给别人没有地方住，我们是不是愿意收留他们赤身露体，是不是愿意分衣服给别人？如果有人生病了或是在监牢里面，是不是有人去探望？王这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看见耶稣在这些人当中？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王回答他们说，你们若是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住在主的身上了。所以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自卑来寻求主的面，要真实的悔改，转离我们在生活行为动作上面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恶行，让我们回转归向神，调整自己合乎神的喜悦，相信神必医治这城，使我们人在这里居住。祝福整个美国，祝福全球每个受灾的影响的国家，都能经历神真实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其为此地呼求。
来焚烧这地，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
神灵的烈火来炼净这地，使万民圣洁都回转向你。
复兴的风要吹遍全地，这片土地必然要得救。勇敢站立，其为此地呼救，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为此地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求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愿属你的子民定义跟随你。
神灵的烈火来焚烧这地，烧尽一切我犯与不义。神灵的烈火来炼净这地，使万民圣洁都回转向你。复兴的风要吹遍全地，这片土地必然要得救。勇敢站立，其为此地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为此地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求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愿属你的子民定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怜悯我们，医治我们。主，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全心尊主为大。主啊，愿人都来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主啊，要真的是当这个新冠病毒想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的时候，我们要奉主的名斥责他退去。我们要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你要居首位，掌王权，要在全地，主啊，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你的教会，主啊，能够完成你的心意。主啊，愿全地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是的，主。
愿许多得救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耶和全愿神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眼，
赐
平安。
平安。 Amen。 愿神祝福每一位。